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有这么一句话说，认识神就是被改变，从而得到别无他法可以得到的生命。我们都盼望自己的生命有个奇妙的开始，有个荣耀的结束，而每天与主亲近，就会越来越像我们所爱慕的主。求主给我们一颗安静和受教的心，叫我们愿意聆听并且追求明白，乐意遵行神一切的命令，在救主耶稣的真道上大有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你要登高山。我们思想你要登高山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9到26节。以赛亚书40章9到26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这里有神的同在。
这里有神的同在，这里有神的言语，这里有圣灵的恩膏，这里是另一个天地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地。
爱在这里，和平在这里，光明在这里，生命在这里。耶和华所命定的福
以赛亚书第40章9到26节，报好信息给锡安的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对犹大的诚意说：看哪，你们的神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道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。他的报应在他面前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，用手虎口量苍天，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，用秤 乘山岭，用天平平冈岭呢？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？谁教导他？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？又将知识教训他，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？看哪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利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，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偶像是匠人铸造，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，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，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，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你们岂不曾听见吗？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？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。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他们是刚才栽上，刚才种上，根也刚才扎在地里。他一吹在其上，便都枯干，旋风将他们吹去，像碎秸一样。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。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40章9到26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九节，以赛亚书40章9节，经文说道：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，你要登高山。以赛亚书40章9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40章9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，你要登高山。以赛亚书40章9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你要登高山。我们要登上一座高山，这座高山好像巴珊山一样。人升到山的极峰，心灵中的振奋是何等奇异。他在那里感到何等安宁，又是何等超脱。一个没有登过高山的人是多么可怜啊！一个没有在灵命上登过高山的人也是这样。我们升到山的最高处，便立刻得着天上的极境。这种极境是世俗的思虑忧愁所不能侵犯的。我们升上高山，世界诱惑的声音就达不到我们耳中。在高山上，山谷虽然已经变为幽暗，地下处已经没有了日光，站在最高的山峰上，仍可以看见落日的光辉。再过些时候，太阳虽然下山了，但在山顶的更高云彩中，仍向我们显出艳丽的光彩。再过些时候，云彩也消失了，但我们若能升到云彩之上，越过了地球的黑影，就能不间断地注视着整个发光白亮的太阳。我的心啊，你升上神的山吧，在那里永无黑暗和卑贱的事。神的荣光要照耀你，使你忘了世界上的愁苦和忧虑。 平地上的东西不能使我留恋不登高山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你要登高山这个题目。19世纪美国知名牧者菲利普·布鲁克斯牧师曾说，生命的短暂不容许人沉湎于懊悔悲伤之中，尽快越过低谷，省下更多的时间徜徉于高山顶上。那些住在高山顶上的人总是能够享受到较长的一日。主耶稣来不但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他应许得的更丰盛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有岸泥泞的洼地，让他带领我们逐日高升，与他同登属灵的山顶。约翰一书4章14到19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，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就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的儿子的模样，当我们向高处行，才能置身赦罪的荣光中。当我们远离污秽泥泞的低地，瞻仰基督的圣洁，就容易像主容忍我们一样的去容忍别人的错。主要我们靠他的恩典登上属灵的高峰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得与他的性情有份。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属天的生命，留恋在平地上宽容自己的损失是大的。属天生命的性情就是不甘心受低处的牵累，不甘心把时间和精神浪费在其中。我们虽然身居世人之中，却是心超世人之外，虽受到肉身的限制，但却时刻享受着灵里的自由。弟兄姐妹，你怎能甘心居于今世的低俗而不思离地上腾呢？哥罗西书3章1到4节，保罗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我们是有永生的人，不要只看短暂的今生，贪爱属世的虚荣，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而要随从圣灵引导，从永恒和属天的角度去衡量一切事物，用属天的智慧过地上的生活。我们的盼望不是只在地上，更是在天上。不要被世俗缠累，以致无暇思念上面的事。不要仍旧活在老我里面，而是向主敞开，愿意更多被主得着。希伯来书3章1节，作者说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基督以父的事为念，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， 在灵里与他合一，脱离地上的引诱，常常朝见神。他已经胜了世界，坐在神的右边，我们要效法他，跟随他的脚踪行。神在我们生命中有更高的旨意，他要把我们带进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并且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，叫我们在他的恩典中长大成熟。保罗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他把焦点放在基督和他的国度上，虽然在罗马坐监，心里仍是充满喜乐。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这有何妨呢？或者假意，或者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这是属天的事业，虽然环境艰难，但是保罗却一无挂虑，仿佛置身在山顶，景象清晰，没有风暴威胁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他的心怀意念。主必成就他说过的话，不要只在意地上的事，而忽略了神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。基督徒的一生是向高处行的人生，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神，用一生的岁月和救主同行，并用一生的热情去爱神，用一生的行动来实践他的教训。美国知名的牧者陶叔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认识神自己是所有基督教教义的终极目标。我们要求主除去拦阻我们向上追求，阻碍我们认识他的阻力，可能是我们的困倦、怠惰、冷淡，也可能是我们对世界的贪爱。有句话说，我们的视野就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内容，我们追求的目标就决定了我们一生的价值。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，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问永生，结果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他舍不下，听见耶稣的话，脸上就变了脸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他不认识耶稣，不知道在他里面的丰富，他没有属灵的高处，因为他的心始终在地上。我们很想留在平地，只满足在街头看看街景就好了，但神要我们登上山顶，要我们站在殿顶，那里有截然不同的景观，有完全不同的视野。我蒙召的低地往往是泥泞的，空气也是污浊的。我们信的主仍然容易汲汲营营地追求属世的享乐，看重今生的福气胜于将来的荣耀，把顺利和发达视为神上好的福分，而把苦难看作是灾难，紧抓住这个必要过去的世界，信不过神是良善信实的。主知道登上属灵的高峰就能让我们远离一切污秽，他会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地向高处行，使我们有不同的属灵视野。而在灵城路上，他用他的训言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脚步稳当，叫我们不失脚能够无暇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。主是我们的一切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，保罗说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神把我们留在地上，是要我们继续在他的恩典中长进，在他儿子的信心里依靠他，用成熟的生命在地上生活，以真理胜过虚谎，以光明驱走黑暗，以良善吞灭邪恶。他用他的恩手扶持我们，使我们懂得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存完全的心行在神的家中。每一天都有很多让人不安和忧虑的事情，每天只要打开报章或者打开电视机，我们都会听到或看到很多让人忧心郁闷的事，很多新闻都是负面的，让人不安，叫人恐慌。但我们不是向下看， 指顾念所见的，而是向上看，顾念所不见的，用信心胜过这个世界。一位机师，他驾驶轻型农用飞机，准备喷洒农药。起飞后不久，发现有着老鼠在咬机舱里的电线。若是任凭老鼠继续咬，飞机恐怕会失事。可是他必须专心驾驶飞机，不能分心去打老鼠。正在两难间，他用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让飞机爬升，因为爬升到一定高度，老鼠会因为高空缺氧而死。后来机师完成了喷洒农药任务后，顺利降落，果然在飞机后头找了一只死老鼠。老鼠好比是我们生命中的恶习，在平地它就很活跃，但是到了高空，它就窒息而死。保罗说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当我们不把心归给主，不愿活在属灵的高空，就很容易被世界占满。我们不多与主接近，就很容易被世界的环境所同化，去效法这个世界。我们若是真信主的，神会把一种神圣的渴望放在我们心里，就是整个人毫无保留地献给主，顺从他。约翰卫斯理说，除了爱神和服侍神以外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世界的一切都只是海市蜃楼，不能使我们真正得到满足，只是短暂的、无用的，让人感到上当受骗的。最后，一切最终之乐都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。主让我们在他恩典中醒悟过来，他引导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与他有一样的情感，爱他所爱的，恨他所恨的。他用他的道光照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他所启示的真理，又因为明白真道，懂得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。箴言25:4，所罗门说，除去银子的渣子，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作器皿。当我们除去心灵和生活中一切的污秽，成为圣洁的器皿，主就能使用我们。巴克莱牧师说，要驱除脑里肮脏的思想，不能只说我绝不去想这些事情，因为越是这样说，越会让自己注意到他不愿意去想的事。要驱除恶念，必须让头脑去想不同的东西，培养新的兴趣，新的思想。巴克莱牧师说，你若不愿意被不良、负面或污秽不洁的事物所充斥，除了要下定决心与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一刀两断之外，更必须去接触、去阅读、去观赏、去思考美好的事物。我们要将神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心中，当我们坚定地向高处行，愿意规律地明白神所启示的真理，并且心意坚定，愿意把明白的真道实践在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形成属灵的习惯，就会有神儿子的样子。当我们不满足于今天的灵性地位，愿意寻求更高的生活，不甘心活在低处，而愿意活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，渴望行事为人能配得上所蒙受的呼召，存着这样的指望，主就用他的大能成全我们心中所羡慕的良善，叫罪恶不能辖制我们，忧苦也不能包围我们。感谢神从万人中拣选我们，叫我们同蒙天照，同奔天路。愿主的爱时时激励我们，虽然我们一生可能没有见过面，但我们同有一个指望，我们知道自己属于何方。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。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救恩，在万古之间所应许的永生，终必彻底实现。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不再留恋于平地，而是跟随他的脚踪。愿主坚定我们向往更高之处的心志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今上行毫不迟疑。
我今伤心毫不迟疑，每日迈向更高境地，前行途中祷告不息，主使我立更高之地，主叫我立，将我举起，使我踏上更高之地，更高境地平行站立，主使我立更高之地。
我心不愿徘徊旧地，疑惑四起，恐惧来袭，人虽宁愿姑且安逸，我心却在更高之地，主叫我立，叫我举起，使我踏上更高之地，更高境地平行站立，主使我立更高之地。
虽有恶者或见攻击，我要安坐诸天界里，清心听见歌歌扬溢，发自最美最高之地，主叫我立，将我举起，使我踏上更高之地，更高境地平行站立，主使我立更高之地。登上山巅只看见你，荣光将我心眼开启，安息在望人要求起，主领我往更高之地，主叫我立，将我举起，使我踏上更高之地，更高境地平行站立，主使我立更高之地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在旧约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，你要他们佩戴穗子，好叫他们看见就纪念你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。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圣洁的子民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，使我们能够正确的看待今生，让我们不以今天地上的光景为满足，而是心里永远向往属灵的更高之处，愿意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。主啊，若非晨光已在望，谁愿意吹灭蜡烛呢？若非炎夏已来到，又有谁肯收起他的冬衣？主啊，山路虽然不好走，但前面有荣耀的盼望和极大的祝福，帮助我明白怠惰冷淡宽容自己的损失是多么的大，不叫我们小心不肯追求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9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今伤心毫不迟疑，每日迈向更高境地，前行途中祷告不息，主使我立更高之地，主叫我